这章的经文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来看到二十章的时候，它其实是揭开了一个牧师他服侍的内幕，或者说他是揭开了一个服侍者他的本质应当是怎么样子。十几年前有一个美国的牧者来到中国，他其实在中国已经服侍了很长的时间。他问中国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他说你认为中国教会最缺什么？然后这个年轻的传道人讲了很多缺乏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年轻的传道人问这个美国的牧者，据你在中国教会无论在城市农村转了十几年，然后去到这些地方教导，你认为最缺乏的是什么？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中国教会最缺乏的是牧师。在这些年以来，我们确实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被案例为牧师，有很多人他们真的是忠心的爱主，他们将羊群带回到神的真道，尽虔度日，他们真的很像耶稣基督做牧者。但是确确实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牧师，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卖主卖友，并且呢这些牧师当中有很多在道德上面的失败，比如说有些牧师离婚，有些牧师婚外情，在经济上不诚实，性丑闻等等，都令人瞠目结舌。各位，几年前我一位老师他表述说，美国每一个月有1500个牧师离开牧师的岗位，在民意调查当中，牧师重担他压在肩头，没有人关怀他们，也没有人帮助他们。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我要跟你们说，这一段的经文是跟这个时代我们的文化，对那些跟这个时代跟这个文化同流合污的那些人是一种责备，对那些服侍把服侍变得商业化，把服侍弄得仅仅是以雇工的心态来对待的这些人是一种极大的责备。但是同时呢，他对那些愿意忠心而且乐意照管上帝羊群的牧者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所以让我再次的告诉你，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段的经文其实是揭开了一个牧师一个牧者他服侍的本质的内幕，以及神对他教会的计划是怎么样子。所以我要请你留意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分两次来讲，所以这一次我们要讲三点，下一次下一个礼拜我们要讲四点，我们要完成这个部分的内容。所以这是一段使徒指教人怎么样去做合乎圣经的这样的牧师，跟提摩太前书提多书一样，是每一个做牧者的人必须要反复学习不断的默想而被塑造的。对每一个会众来说，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爱这样的牧师。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看到二十章17-38节。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一起来看二十章的17-38节。使徒行传二十章17-38节，翻到了请听我来念。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19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跟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的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谏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的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36节，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心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余下的时间，借着他的真道能够向我们的心说话。亲爱的恩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就是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舍命流血，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你用了你一生的时间，你花了你一生所有的这些的时间来遵行上帝的律法，将你自己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就是我们那终极的完美的牧者。主啊，我们感谢你差遣了保罗来去到当时以弗所的地方，然后做那些教导，而且把这些话语记录下来，是我们今天恩约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可以来诵读来聆听。主啊，恳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向今天我们的心说话，求你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带到你的真理当中。主啊，求你让你的真理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你一位圣灵所引导。主啊，让我们或讲或听的都蒙你一位圣灵的引领。求你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神啊，我们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除去一切不应有的拦阻。主啊，除去一切搅扰的这些声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你自己同在的凭证。主啊，恳求你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真的得着你自己一切应得的荣耀。主啊，求你与我们余下的时间同在，求你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成为好土，第四等的好土，使我们可以领受你自己给我们所栽种的道。求你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阿
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使徒行传第20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20章这一章是紧接着前面所有的这些的内容。使徒行传的主题就是耶稣的灵透过使徒的传讲，然后呢继续扩展他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地理的这种扩展，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要做主的见证。随着保罗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这是最后一次，他已经结束，他要去往耶路撒冷，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往耶路撒冷。因为去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要被带到罗马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还是去看望就是以弗所的那些的长老。他在米利都的时候打发人去到以弗所，把这些年轻的长老把他们叫到米利都这个地方了。你知道他保罗在以弗所他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3年的时间里面他遭受逼迫。后来呢，他出去建了一个推拉努学坊，一个小小的学坊， 结果在三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影响了整个亚细亚省的这样的人。最后呢他又遭到很大的逼迫，就是迪米丢他来逼迫，甚至全城的人都起来逼迫。然后保罗他就离开，去到这个马其顿一带，为了要耶路撒冷教会遭受一些艰难的时候，为做一些募捐，然后也是去看望他们，所以他就辗转走了一圈。后来呢他就回来，回到了米利都，在这个地方打发人叫以弗所的长老他们过来，要跟他们做最后一次的见面。我要请你留意，这表明了保罗作为牧者他爱的心肠以及对他们的指教，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牧师，怎么样做牧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会众。所以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我已经说过了。我想请你留意，各位，我想请你留意的是，我们今天来谈论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位像耶稣基督的牧者应该是怎么样子，会众呢应当怎么样去爱这些的牧者。所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牧者保罗榜样性的教牧指点。牧者保罗榜样性的教牧指点，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三个方面，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四个方面，总共是七个方面。第一个，我想请你留意牧者保罗榜样性的教牧指点。第一个是怎么样呢？是俯就或者谦卑的生活。十七到十九节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十八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从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二十章的十九节，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各位，你在这里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一位像耶稣基督的牧者，首先他是有服就或者谦卑的生活的。我们必须要留意到，现在是保罗他最后一次去到耶路撒冷。各位，这次去到耶路撒冷一定是凶多吉少，他自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圣灵在每一个城里面也提醒到了这一点。所以这一次跟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见面，就是最后一次的见面。所以他说，我以后不再见你们的面。所以这可以相当说是一个遗嘱，你知道吗？就是死之前跟这些人所说的话。在这里打发这些长老过来，你知道，很明显这里的长老指的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监督。所以我想请你留意，长老也就是牧师也就是监督，你从二十八节那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在十七节的时候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谁来？长老来，对不对？然后二十八节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什么？监督。所以长老就是监督，而且呢这个监督做什么呢？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这些人是长老，是监督，也是牧师。各位请留意，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所以在这里呈现的教会是一个单数的以弗所的教会，而这个长老是复数的，是有多位的，不是一个人。所以圣经说他们来了，是两位以及两位以上，对不对？这让我们看到以弗所的教会有一个教牧团队在侍奉，你看到吗？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牧师，是一个教牧的团队在带领。不论怎么样，现在保罗将这些长老请过来，这些长老很可能都是保罗的学生或者门徒。因为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他从犹太的会堂离开，然后建立推拉努的学坊，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人可能是保罗手把手的教他们成长，训练他们，然后呢选立他们，安守在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做长老，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服侍，将近三年的时间。你有没有想到他们的感情很深，就像耶稣跟门徒他们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一样，对吗？他们一起在一起的这个生活。所以从以弗所去到米利都大概有30里，相当我们现在60公里的路，他们大概要走到3到4天的时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虽然这么远的路程，但是因着他们的爱， 应着他们的呼召，这些都不算什么。我想请你留意18到19节，保罗将自己作为牧者是怎么样的谦卑的生活要揭露给他们看。保罗要教导这些人怎么样做牧师，他自己要做榜样，所以他把自己揭示开来给他们来看。有没有想过？我想请你留意啊，保罗作为全国以色列全国最著名的拉比加马列的门生，你知道吗？他其实本来不需要过现在所过的这种生活，遭受逼迫，没有钱，有的时候呢还被别人打，被别人骂，然后被人追击，受尽了各样的苦楚。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这一点。但你知道保罗其实原来不需要过这种生活，他可以开着奥迪或者宝马 X5， 然后呢去到以色列最著名的大学，在那里教导做教授，对不对？因为他是最著名的加马列的门生，你知道吗？顶级的门生。所以这个是本来他完全不需要过这样的生活，但现在呢他却来到以弗所，跟这些人一起受苦，被人赶，被人骂，甚至被人毒打过这样的生活。他去到他们的中间，任凭犹太人的抵挡和悖逆，他却仍旧流泪的传扬福音。为什么？他为什么仍旧要这么做呢？答案只有一个，只因为什么？只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呼召了他，耶稣基督呼召他要传扬基督的名，耶稣基督呼召他要把那些羊把他领回来，这是他在大马色的那个时候他所领受的使命。留意各位，这是俯就，这是谦卑，是放弃自己的资本去跟那些他软弱受苦的会众认同，这是像耶稣基督那样道成肉身的那种生活，不是吗？注意他继续讲，18节说，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他们知道他跟他们一起相处以来，知道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介绍自己，他说他是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艰难。你知道他跟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一起服侍这里教会的弟兄姐妹。换句话来说，他们不仅仅看到他们所说的很重要，而且他们真的从他的为人，他的生活方式上面，为人处事方面，看到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保罗说他在各样的事上是谦卑自己，而不是高抬自己。保罗说他在各样的事上是仆人式的服侍，而不是摆架子。保罗谈到他自己是服侍他们，而不是让其他人作为奴隶式的来服务于他自己。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人们很多的时候以为谦卑就是不要有个人的主见意见，或者要包容所有的一切东西。但是我想请你留意，不是这个样子。合乎圣经的谦卑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温柔，但是呢又有强烈的观点，也有权柄，但他的这一切是披戴着一件衣服，叫做谦卑的。圣经继续讲，他说他常常是眼中流泪。各位，保罗在以弗所那里的服侍是常常流泪，像林黛玉一样。我们有的时候想不明白说为什么他会这样，一个他其实你看他的个性，他其实是很强烈的，对吗？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真实的。他为什么是看起来好像天天在那里流泪？你知道答案有一个，我想啊，因为他爱他们，所以呢爱会驱使他让他的眼泪从心里面流出来。你知道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为流眼泪是根本就不好了。我觉得流泪就是懦弱的表现，或者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要理性，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摆事实讲道理，要说明白就好了，不需要哭，哭没有用，哭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当我开始做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根本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你会更容易哭，或者在祷告当中哭。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跟我自己的软弱，跟我的无力，跟我的艰难有关系，我知道这也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有关系。 我相信保罗是一个在祷告当中多多流泪的人，确实因为服侍真的很不容易，服侍到一个地步可能做的只有在主的面前流泪了，什么也说不了了，什么也做不了，你还能够说什么呢？你还能够做什么呢？你能够说的别人能够理解吗？你能够说的，你能够劝诫的，他能够听得进来吗？没有用了，怎么办？你就只能去到主面前说，主啊，该怎么办？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状况？各位，我相信保罗是这样的状况。当然我比起保罗已经差远了，我不可能像保罗那样，但是我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像保罗这样。可能保罗常常在公开和私下的时候，他跟当中一些陷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说，弟兄姐妹要爱主，要刚强，他是流着眼泪在说这些话。可能他跟当中一些不读经不祷告的人，他是这样说，要坚持，不要退后，我为你祷告，他是暗中为你流泪的人，你知道吗？可能他对那些退后要去爱世界的人说，你要小心，撒旦要吞吃你，你要警醒，要围绕着主，要在教会里面，不要随流失去，他是流着眼泪跟你说的。也许他对那些只听却不愿意行出真理的人说，要行动，要行动，将你的根基牢牢地稳固在磐石上，他是流着眼泪说的。也许他跟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流着眼泪，是鼓励他们说，你这样的爱主，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委身，虽然身边很多弟兄姊妹都没有这样做，但是你真的委身，我从你的身上我真的受到很大的鼓励，他是流着眼泪说的。总之你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过着俯就谦卑生活的牧者，他不是要标榜自己，即使有的时候他标榜自己，我想这一定也大大的增加他在私下的眼泪，悔改的眼泪，因为他知道不应该这个样子。他要跟这些会众们一起，不仅认同他们，而且还要在他们面前来带领他们。各位，你有没有在保罗的身上看到那位，从保罗作为牧者的这个身上看到那位在他之上的那位终极的牧者？你有没有从保罗那里看到那位完美的牧者耶稣基督呢？如果你看不到那位终极的完美的牧者，是不应该的。各位，我越来越相信，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牧者一定是一个越来越有谦卑服就他所服侍的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知道他本可以在天堂里面非常的美好，对吗？他可以在父的右边，他与上帝同等，他根本不需要降卑，即使他降卑到皇宫里面，他也是大大的降卑，不要忘记这个事情。但是他却没有，他没有为我们降卑在皇宫，他没有为我们降卑在希律的王宫里面，你知道吗？他为我们降卑在冰冷的马槽当中，他为着我们这些罪人而来。不只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极其的降卑，双重的降卑。他怎么降卑？不仅为我们降卑到地上成为人受限制，而且他为我们降卑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了没有？他来做什么？他放弃自己的所有，他为着与我们这些人认同，你知道吗？因为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牧者是怎么样的呢？是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他是道成肉身式，换句话说，他放下他自己的安舒，会乐意进到他的会众的中间，进到他们羊群的生活里面，跟他们一起的认同，甚至跟他们一起经历艰难。这不就是道成肉身吗？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如果一个人说他自己是牧者，是牧师，却从来不进入到羊群的中间进行实际的牧羊，那么从某一个方面来说，可能这 正印证了他根本不是神所呼召的，或者呢，他根本没有尽上他的心，因此他要必须要为自己的罪而悔改。总之，一个牧羊人总是服就在他的羊的当中，而保罗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服就生活的牧者。所以在哥林多书里面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谁一样，就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留意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提多书第一章里面所列出的那些长老监督的资格，他自己不是没有达到的，他自己是首先已经达到了这些资格的标准。 如果你已经仔细地听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话，我现在请你注意地听，各位，我要告诉你第一个事情应用。第一个，派公制的传道方式是存在极大问题的。派公制的传道方式是存在极大问题。我相信神在我们中国特定的这个时间里面使用派公制，真的在文革之后的那段艰难的时间，上帝怜悯这样的方式来看顾中国的教会。但是在今天，我们越来越看到这种的方式不能够再适用下去，因为这样的方式背离了圣经的教导。一个传道人，他并不需要或者并不被要求要进入到会众的中间，他只需要讲道，讲完了他就走了，他从来不知道会众发生了什么，他从来不需要进入到会众的中间，你知道吗？他可能他的生活是跟会众脱离的，你知道吗？如果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状况，这会祸害神的教会。各位，如果一间教会长期是派公制，或者长期邀请同工的方式来进行运行的，而没有固定的牧师在当中教导做牧养，这间教会一定会成为问题重重的教会，你知道吗？谁来看顾羊群？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些传统的教会里面看到的状况。事工推动我们做所有的这些事情，从一月份开始去到十二月份，我们看起来都很忙，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我们被各样的事工推动着，对吗？复活节、受难节弄完了又要弄复活节，复活节弄完了又要弄暑假夏令营，夏令营弄完了马上就要进入圣诞节的排练，你知道吗？直到今天弄得很忙，但是谁来牧养他们？谁来做他们的牧者？你问问他们，他们好吗？他们努力的服侍，有谁来看顾他们？问他们，这是极其可怕的状况。如果我们中国的教会在这一点上没有改变，我们真的会出极大的问题，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做一个从事工型的教会转型到牧养型的教会。为什么？因为牧养是神在圣经当中的吩咐，神没有把这些羊从罪里面救拔出来之后，然后任由他们活在教会里面，然后没有人去看管他们，不，不是这个样子。神赐下了牧师给教会，神赐下了教师给教会，来做什么？就是训练这些人，让他们长大成人，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但是你看到的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我鼓励你要什么？我鼓励你要为我们教会祷告，我鼓励你要为我祷告，让我们不至于成为那样的传道人，让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传道人。第二，我想请你留意，只动动嘴巴，只要一个牧师的名号，到处游走，却从来不想委身具体一间地方教会，从来不想做牧羊，或者他根本没有羊的这样的人，你不要叫他牧师。今天有很多人是喜欢被称为牧师的，因为觉得很体面。但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委身一群羊，你不要这样称呼他，你用其他的称呼称呼他。为什么？因为牧者是针对一群特别的羊的。如果你连羊都没有，你做谁的牧师？就像今天有一些人说，我是牧师，哪里的牧师？我牧区的牧师。什么叫做牧师？牧区的牧师？你的羊是谁？别人都不认你是他的牧师，你理解这意思吗？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委身在一个地方教会，到处的游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这里开培灵会那里开培灵会，但他们从来没有委身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各位，你要小心，你这样的做牧师是很危机的。因为作为牧师，你知道这个称呼不是为了好听，不是为了面子，而是要记住，当被称为牧师的时候，有一天因着这个职分，因为这个名号，有一天要受到更重大的审判。因为神说，我不要多人做师傅，你知道吗？这些人会受到更重的审判。所以如果你要做牧师，我们当中如果有些弟兄要做牧师，我想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点。我们要不要真的准备好要临到更重的审判？所以有的时候说实话，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来开始做，我当然我也很喜乐，我也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也很开心服侍你。但是你知道这也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我要想到我要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交账，我觉得 我真的软弱无力。我不仅我自己软弱，而且我看到我们当中一些人软弱。我想到有一天我要为我们当中一些人交账，我觉得充满无力的。牧师要为羊群要受到更重的审判。而且我也鼓励你各位，如果作为会众，你说你在看到一位牧者如果是腐旧的生活，那你应该怎么样去爱这位牧者呢？这些的牧者呢？我鼓励你要主动的跟你的牧者分享你的近况跟你的带祷，不要等到他来问你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留意保罗在那里有好多的这些的人来进行服事，如果都需要牧者去问他们的这样的状况，他会累成什么样子？你能理解这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些羊群乐意来去到牧者的身边分享自己的近况，然后让他为你祷告来鼓励你。而且随着我们的人越来越多的加入教会，可能对你的这种的关注也会越来越少一些。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是一个让牧者放心的基督徒。但如果你的生活不正常，你的灵修不正常，你会频频的受到关注。所以我鼓励你可以让你的牧者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做关爱其他那些软弱肢体的时间，以至于可以帮助你的牧者能够更好的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再一次我想请你留意，我们在说的是保罗教牧性的榜样性的教牧指点。借此呢，我们来思想一位像耶稣基督的牧者是怎么样子，我们每一个会众也应当学习怎么样来爱这些的牧者。第二个我想请你留意20节到21节，保罗谈到他不仅是腐旧的生活，而且是怎么样呢？是尽忠的教导。20到21节，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面，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问我说，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牧者是怎么样的呢？第二个，他是尽忠做教导的。20到21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里圣经说，他说，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里的避讳是什么意思呢？注意，避讳就是退回的意思。避讳就是什么？撤回的意思。避讳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退缩、逃避、噤声不说的意思。他禁止自己的嘴巴不说出来，是这样的意思。换句话来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什么？请你注意听，所有跟这些人有关的，跟这些神的百姓有关，教导他们要爱神爱人来逃足喜悦生活有关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牧者保罗故意避开不说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敢说，或者因为想到可能会得罪当中会众当中一些人，或者是说了之后可能有人就不奉献了，然后呢他就不说，他从来没有这个样子。你知道这已经成了今天我们教会讲台很大的问题吗？很多人只选择大家喜欢听的那些话，讲一些恭维人的，将人导向于属肉体方向的那些道，却没有将人真正的带回上帝的律法定罪审判的信息那里，把人指向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得出来，各位，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是一个被福音更新了的人，不管是在主日公开教导的时候，还是在去到会众家里面的时候，都是一样，他是一个被福音所更新的人。所以呢，他不像今天一些人有一些话，但是藏着掖着，或者不敢讲出来，然后在背后讲一大通。不，他不是这个样子。他因着爱会众，而且这些被劝勉的人，他也知道保罗真的爱他们，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幸被带到当时以弗所教会的现场，可能你可以听到保罗在私下的时候，在公开的时候，他是带着爱跟这些弟兄姊妹这样说话。他可能会说，弟兄，你这样跟你家姊妹说话态度好像有点不对啊。注意，他不管你开心不开心，他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他只想你逃主的喜悦，所以他不理会这个人开心不开心，因为他爱你，你知道吗？可能他会跟你说，姊妹，你这样不管教你的孩子是不对的， 他不管你开不开心，或者是脸色大变，他只想你陶主的喜悦。他可能会对你说，弟兄姐妹，你这样不读经不祷告是不对的，你必须要爱主，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读经，开始祷告的生活，回到主的面前。尽管可能这样讲你会不开心，这么直接，但是他知道这是对你的益处。他可能对当中的一些姊妹或者弟兄说，你刚刚这么烦躁，你这么不顺服，或者这么没有爱你的这个配偶，你知道你这样是不对的。或者他可能对弟兄说，你刚刚这么的回复，耶稣是不喜欢。他不管你开不开心，或者是会不会脸色大变，他只想你陶主的喜悦。也许他也对当中的一些人说，你在主日的时间你却去做其他的事情是不应该的。你可能会看他说的不好，但你知道他为着爱你。他可能会劝告当中一些人说，你不可以跟你的那些非基督徒的朋友谈恋爱，你要跟他分手。你可能说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他不管你高兴不高兴，因为他只在乎你能够讨主的喜悦。也许对当中的一些人成为成员之后，他会说，你要坚持履行十一奉献，否则你就在偷窃上帝的钱。他不管你开心不开心，他只想你讨主的喜悦。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因为他说他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所有有益于他们的，没有一件是禁止不说的。我相信保罗也是一个爱笑的人，保罗也是一个懂得幽默的人。如果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在爱宴的时候带来一些肉，他很喜欢吃，他也会说，嗯，这个肉很喜欢吃。但是我也要请你留意，保罗在讲台的时候，他有严肃的一面，因为他知道这个信息是非常神圣，是关乎到永恒的结局。所以在21节，保罗有一件事情是他不管在公开教导的时候，还是在私下小组的时候，都一样会不断的强调，就是什么，就叫做归正。归正包括了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向神悔改，归正包括了第二个方面，就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悔改是什么？向神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180度的远离罪，转向耶稣基督。我原来为自己而活，现在我远离这个，我为耶稣基督而活，你知道吗？这是悔改。他真的从原有的那种生活当中转变，然后呢去到耶稣基督面前，这非常的重要。向神悔改，保罗在传达这个事情。而且是怎么样，悔改是涉及到思想的认知，不仅涉及到思想知道神的律法，知道自己的罪，而且它涉及到情感的忧伤。他知道这是罪，他心里面为此而难过，他知道他没有讨主的喜悦，没有履行主的话，他为此而难过，他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他为此而难过，你知道吗？而且呢，他真的会有行动的一种转变，他知道他不应该再这个样子，他知道这是得罪神的，他不要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是什么意思呢？信靠绝不只是知道而已。一个人说我信靠耶稣基督，不只是说他知道一些教义而已，智慧被使徒信教而已，不只是这个样子，也绝不只是赞成某一个教义或者信条而已。哦，使徒信经我都赞同，1689我都赞同，不只是这个样子。信靠表明了委身，信靠是传递一种委身的概念。什么叫做委身？就是将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那个东西的上面。如果我举个例子说，我怎么知道这张凳子能够支撑我的重量？我应该怎么做？我要把我所有的交给他，你知道吗？我要把我所有的交给他。如果你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你要把你自己所有的交给他。如果你说你来信耶稣，你却没有把你的所有交给他，这不叫做信耶稣。如果你说你来信耶稣，你却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把这些美好的时间交给他，这不叫做委身信耶稣，你知道吗？如果你说你来信耶稣，你却没有把你的婚姻交给他，你没有把你的工作交给他，把你的时间，把你的家庭交给他，这不叫做信耶稣，你理解这个事情吗？保罗他在公开在私下的时候，他总是传达这些事情，他总是严厉地指责罪，指出人的罪，用律法揭露人的罪。可能你坐在那里听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他可能怎么样，可能触动你了，可能扎到你了， 可能用针一样的扎到你了，可能你的心里面会说他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你知道吗？可能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大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什么东西总是针对我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各位，为了你悔改，为了你真正的转离罪，神的道暴露你的罪是必须的。一个真正的神的羊，他会乐意被揭露，而且呢他会说，主啊，他说的是对的，我是这样的罪人，我是这样的得罪人，我需要悔改。他将绝望，我们绝望中的我们指向唯一的一条道路，指向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我们只有来信靠主耶稣，求他来赦免我们的罪，他的义像一个衣服一样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可以得救。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第一次 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我要对你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从来没有信耶稣，或者你去到教会很多次，但是你从来没有信过耶稣，你知道你的心里面还没有跟耶稣基督发生那种亲密的那种关系，我要鼓励你，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是自私的，是骄傲的，会说谎，这不要表明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死定了，我们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我们需要的是悔改，转向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你只有来到他的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安息。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应用。第一个，不得不说的是，观察今天的教会讲台以及弟兄姊妹的相处之间，我认为有一种东西已经极大的缺失了。你知道这种缺失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谈论在教会的讲台以及弟兄姊妹之间，缺失的是那种谈论悔改和信靠主耶稣这个话题。你会发现今天我们教会的讲台谈论越来越多的是自己的发家史，我是怎么发家的，对吗？我们教会的讲台谈论越来越多的是成功的那些故事，很多心灵鸡汤，很多马云式的激励人心的励志言辞，却很少再听到有人指出对人贪婪于这个世界的指责，对人将神摆在一边的责备，对人自私傲慢说谎不守主日论断人是得罪神律法的指出。这是今天我们教会的讲台不断的衰落的原因，这就是今天教会为什么不断软弱的原因，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取代教会讲台的这些，教会讲台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一些故事，讲一些励志的言辞，然后呢他们的心里面又不能够火热起来又怎么样，他们就用很多的活动，用很多乐队的方式，很多诗班的这样的方式来把这些人凑在一起，这些不能够给人带来真正的复兴。为什么？因为唯独神的道能够激励人的心。各位，我想请你留意，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说自己信耶稣了，却在每一天是靠着王健林的一个亿的小目标激励支撑下去的，你知道吗？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说自己信了耶稣，他们好像稳定的参加聚会，但是他们在每一天是靠着马云、陈安之、卡耐基的生活下去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人，你要小心，你要悔改，你知道吗？因为你正在背离福音。你说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来到教会里面了，我加入了一个改革中的教会里面，做了成员，你会死得更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信了福音，说自己信了福音，我们却过着一种背离福音的生活。你不要再这样的生活下去，我鼓励你，你要回到主的话语里面，你要每天要渴慕主的话语。如果你连主的话语都不爱，你说你信耶稣，你爱他，你委身他，你从哪里谈起来的？为什么马云的那些、王健林的那些、陈安之的那些那么吸引你？为什么那些激励人心的、理想的那些的歌词那么吸引你？但是主的话对我们无动于衷，为什么？我们这么乐意的与人交谈，跟这个说话，跟那个说话，跟这个聊天，跟那个打电话，我们可能跟他聊 坐着聊很长时间，我们可能去到咖啡馆或者在哪里跟一个朋友聊天很长时间。但你知道，我们每一次在读到主的话的时候，我们觉得啊，好多啊，我们必须要悔改。各位弟兄姐妹，回到福音里面，回到保罗所教导的这个核心的教导里面，福音的信息里面了。我想请你留意，各位再来看看今天弟兄姊妹在一起聊的是什么。我们看看我们聊的内容，我们聊天气，我们聊球赛，我们聊政治，我们聊相亲，我们聊衣服，我们聊吃东西。可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坐下来，我们一起来谈论到我们最近属灵的生命软弱，或者我们里面的这种属灵的生命的那些的无力的境况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如果我们聊球赛，我们觉得啊，那个明星我知道，哇，那个技术我知道，但是聊到说我很软弱，你说那怎么办？什么话都没有了。什么是我们的中心？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呢？各位，我们需要更多的回到建造弟兄姊妹的话题里面。我不是说我们绝口不提球赛，绝口不提生活，绝口不提谈衣服，这个穿衣服吃饭的那些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想请你留意，如果你不想你回家的路上感到空虚，如果你想要得着一个真基督徒的友谊，得着他的心，如果你真的想靠来耶稣基督，渴望带给另外一个人灵里面实际的真正的帮助，你知道我们必须要开始关注人内心灵魂苍白的状况。你要问一问你的弟兄姐妹，他灵里的状况怎么样？他最近读经状况好吗？你最近有读经吗？有好好祷告吗？或者你应该这么问，在最近一次你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在神的话语里面收获的满满的喜乐，满满的亮光，你觉得主啊，我再也不要离开你的话语，我觉得你的话语好超级宝贝，请问是在什么时候？你在最近一次你努力的祷告，你进入到主的内室里面，你迫切的祷告说，主啊，我就要这样的跟你亲密，我再也不要离开，那个是在什么时候？你不要仅仅满足于我们有读了或者有做祷告了，我们要真的进入到内室的这种生活里面，它会给我们真的力量。所以你不断的说你软弱是吗？你不断的说你无力是吗？如果你真的知道软弱，你会努力的同样的加倍的来祷告来读经的，是不是？你软弱到有一个100%的这样的地步，你也会努力到100%的地步去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为了要改善你，是不是呢？如果今天你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现在着火了，你会不会仍然坐在这里说啊，火挺大，挺好玩？你会不会这样？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房间里面着火了，你在外面，你会不会欣赏，就是这个房子不错，着火了，很壮观？你会不会这样？你疯了吗？他是你的孩子，你会去到这个房间把他们抢救出来，是不是？你会尽你所能的，甚至你所有的都烧毁了，你要把他抢救出来，是不是？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你灵魂里面的状况呢？你不读经不祷告是不正常的，知道吗？你没有在读经祷告当中真正的得着满足也是不正常的，知道吗？如果你已经软弱到了好几个月好几年，这是不正常的，知道吗？你必须要改变。什么改变？继续的读经，继续的祷告，跪在那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继续的跪在那里。怎么读经？继续的跪在那里，或者打开圣经，你甚至是趴睡在圣经那里，你也要继续的看下去。神会帮助你的，上帝会加添你力量的。你要付出你的努力，你要付代价，你要真的这样去做。 否则你休想要有改变的这样的状况。所以我鼓励你各位，在讲到结束之后，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聊属世的那些事情跟神的话语无关，你要有礼貌的回复他。怎么回复呢？对不起弟兄，对不起姐妹，我很乐意回头跟你讨论这个，但现在让我们先来聊聊早上讲到的获得。这是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所学到的内容。先来回到主的话语里面。让我们也一起努力为真理扬声，勇敢地传讲主的话语。不仅这些让我们想起旧约的先知，也让我们想起施洗约翰，对吗？这些人是真的没有什么是禁止不说的或者避讳不说的。施洗约翰指责希律王，你娶了那个女人是不应该的，你知道吗？在婚姻上你是犯罪的。他甚至头被杀掉他也情愿。耶稣基督不也是这样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指出法利赛人有祸了，讲了好几次，是吗？耶稣基督揭露他们在祷告时的虚伪，因为你们是故意叫人看见，是吗？耶稣当面责备他们奉献金钱时的虚伪，因为他们是故意叫人看见，是吗？耶稣他揭露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的虚伪，因为他们故意的坐在高位上，是吗？耶稣他暴露他们内心的虚伪，因为他们明明没有遵行律法，还说自己完全的遵行了律法。如果有传道人他在讲台上面讲出这样的状况，你不要觉得他好像是总是针对你，因为他只是把这个信息陈述出来。我们的状况应当是回归到圣经，如果这个能够把我们带到福音，我们应当要为此而感恩。你知道在敬忠的教导方面，保罗是像他的牧者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留意第三个，拼命的摆上。第三个，拼命的摆上，不仅是服旧的生活，不仅是敬忠的教导，而且是拼命的摆上。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内容。使徒行传第20章22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2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预备起。保罗在这里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他已经从圣灵在各个地方指明他已经晓得了这个事情。这一次上耶路撒冷一定是凶多吉少，他知道等待他的就是捆绑，就是锁链，就是患难，就是艰难。圣经说他的心甚迫切，如果你留意到这里的小括号说什么，他的心仿佛被捆绑住了一样，对吗？然而注意，即使是这样的状况，你听到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绝不将性命看为宝贵。你可以看到保罗他作为一个牧者，他真的是不要命，对吗？很多人是不要脸，他是不要命。这种不要命的表达再一次将我们带回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里。很明显保罗是向那位终极的大牧者耶稣基督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仆人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对吗？耶稣知道，很知道他来到地上要做什么，他知道自己要去向耶路撒冷，他不要命。你看到没有？来看保罗他为念的，看为最最看为宝贵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在他一生的路程当中，让上帝恩惠的福音的扩展成就在他的身上，或者他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扩展上帝的福音。各位，这就是他的使命，这就是他的使命，这个使命让他不要命了，你知道吗？在这里执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执事的意思就是任务的意思，执事的意思就是服务的意思，服侍的意思。而这里证明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作证、见证、郑重的呼吁、勉励、警戒的意思。换句话来说，保罗从主耶稣领受的使命、领受的任务非常的清晰，只有一个，就是郑重的呼吁、勉励人、警戒人来信靠上帝那恩惠的福音。各位，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表达，上帝恩惠的福音。你知道恩惠，我们往往理解恩惠，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恩惠就是一个什么呢？给人好处或者带来帮助的意思，对吗？但在这里恩惠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有魅力、引人喜爱的意思。换句话来说，这个福音，这个特定的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好消息，它是一个宝贝，是引人喜爱的，这个宝贝是充满魅力的宝贝。神将它给了人，神将它借着使徒宣讲给人，你知道吗？他是把一个美好的宝贝给了人。保罗在做这个传讲这个美好宝贝的这个执事，他在做这样的牧者，他在把这个信息传达出来。对保罗来说，他整个生命都投身来委身耶稣基督，完全委身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之中。别人应当看到我们对主耶稣的也是这样的全然的委身，也是这样的毫无保留。在最后的时间，我想请你留意有三个总结性的应用。第一个，我想请你留意，各位，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的这些的人，不管你是男孩女孩，不管你是年龄大年龄小，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这些罪人在这位终极大牧人耶稣基督各个他山上，在他那不要命的舍己的行动当中，我们却得到了生命。在耶稣的不要命里面，我们却得着了命，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舍命的行为当中，我们却得到了他所赐予我们的生命，你知道吗？这是福音。我已经跟你讲过，如果后面有一个人开枪要打你，你还在前面大摇大摆，但当中有一个人已经为你挡了枪，你却一点都不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挡了那颗子弹，他死掉了，但你还在前面大摇大摆吗？在各个他的山上，在公元三十几年的时间，有位叫做耶稣的人，为着二十一世纪的在恩约教会里面的这一些的罪人，男男女女，不管你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不管你过去说过怎样得罪他的话语，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污秽的败坏的生活，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的生命舍命流血，你我有什么值得他这样来爱？他为你而死。想想你的状况吧，想想你的状况，想想你的境况，你是怎么样的得罪他？你是怎么样的干犯律法？你真的爱他吗？你真的为他而活吗？你真的把他的话语当作你每天生活的首要吗？没有。但他已经为你而死，你知道吗？所以我鼓励你，我呼吁你，回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呼求他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因为我得罪了你，求你来赦免我的罪，让我再一次靠着你的恩典重新得力，让我回转到你的面前，让我真的可以继续为你而活。如果你在这个世上能够找到一个人是为你不要命的，你就嫁给他，你知道吧？如果你都知道这个道理，耶稣基督为你是不要命，你要用尽你所有的一切来爱他。第二，我要鼓励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包括我们自己，要做不要命的牧者，要做不要命的基督徒，要毫无保留，毫无保留来做一个基督徒，来做神的儿女。 我们常常软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太要命了，我们太要面子了，我们太要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了。在现在，福音应当要激励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不要命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有什么？还要什么？耶稣基督是不要命，为了我们，为了不配的我们。保罗是不要命，为了那些的会众。我们今天这些人，我们也要不要命。但我希望你理解我的意思。如果你现在冲到厨房要拿刀，我会阻止你，因为你知道我所说的意思是，我们要舍我们里面的自私，里面的骄傲，里面的自我，里面只是为自己着想的那样的心，那样的私欲，我们要致死我们里面的罪，我们要致死我们里面贪爱世界的罪，为基督舍命，但是仍然要符合圣经。如果你不要命到一个地步是神经兮兮的，这也是大大的问题，对吗？一个不要命的基督徒仍然是越来越回归到圣经当中，像保罗，像保罗所像的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人。所以不是变得像极端灵恩派那样的状况。因此圣经应当是我们这些不要命的基督徒的规范，我们应当要回归到圣经里面。我们要在炙热上面，在炙热爱上帝、爱弟兄姐妹、委身教会的方面，我们应当要表现出这种的不要命。最后，各位要像保罗一样，让你的一生都围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转，让你的一生都围着一个东西在转，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和传讲上帝的话语是保罗的生命和气息。如果上帝呼召了我们，那我们的生命最终有关在做什么呢？我们就是在活出神的话语。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话，查究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教导神的话，这非常的重要，像以斯拉一样。并且你知道保罗的一生都是服侍的一生，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都属于主，他的生命不再属于他自己，他为教会的益处而服侍。有一件事情关乎保罗的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他没有一个藏在他自己里面的另外的打算或者计划。他知道他一切都只是为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这方面做了我们的榜样。各位，我们不要有另外的计划，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都应当是来服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生的一些的打算与行动都应当是为了要尊荣耶稣基督，爱他。